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的来在这里的敬拜啊！谢谢玉琪姐妹带领两位小姐妹跟我们一同的来啊敬拜神啊！他们真的是我们新的一代啊，将来在教会里面可以啊一同的来服侍啊！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件的事情啊，因为的确是啊，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是幸福的一群啊，不单只是能够学圣经啊，学怎么样来跟随主啊，更重要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啊，透过啊侍奉，我们一同的来敬礼神。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看见啊两位小姐妹在这里啊一同的来配搭啊，在啊侍奉的当中，我们啊一同的来成长，感谢主。过去一段时间已经跟大家来看来思想这个的雅各书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回家好好的把这一卷不长很短的一卷的书啊，把它好好读一读啊。那当中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探讨思考的问题啊，其实看上去好像挺简单的，因为里面没有很深奥的一些的道理，但是当我们深入着思想的时候啊，其实雅各把犹太人很注重的一种的表达，就是智慧文学的一种的表达啊，把它透过这个书信讲出来来表达出来啊，里面就是我们处处都看见耶稣基督他的教训的影子在当中啊。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肯定会改观啊我们对这个雅各书的一些的看法啊。那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提过啊，这个的马丁路德啊，当他在改革的时候啊，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重要的一个的改教家啊，他在 interpret 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啊，再一次把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的重要的道理啊提出来啊，让好像在这个的天主教已经好像沉睡了很长一段的时间啊，对信仰已经不知道信什么的时候突然间把一个很新的一个不是新的，就是说把一个从圣经里面的观念再次提醒来的时候，产生一个很大的很巨大的一个的改变啊，一个的 impact 在当中啊。马丁路德伟大的一个的改教家，当他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因为好像表面所表达的都讲到行为啊，他就觉得哎呀，跟他所高举的因信称义好像有一种好像很矛盾的 conflict 的一种的一种的好像的一种的论点啊，所以他好像并不很瞧得起这一本的书啊。但是我相信这本书并不是跟保罗因信称义这个的观点相违背，还是相 conflict 的冲突的，这是一致的啊。过去跟大家来谈来讲到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啊，我们读到如果可以的话会不会把这个26-27两节哈，雅各书一章26-27两节哈，稍微再打出来一下哈，我就稍微有一点小小的补充。一章哈，雅各书 James 1哈，26-27两节圣经。那雅各书讲完前面谈到这些的受逼害的信徒，他们需要求神给他们智慧，能够去看明白这个的受苦所带来的结果原来是好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跟那些的信徒说哈，你们不要单单听到，你们要行道，要听，你们要行啊。然后他就讲了这样两句的话，他说 什么是真正的虔诚呢？啊，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的时候，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就是自己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呢，虔诚是虚的。啊，然后27节，在神的面前，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什么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这两节圣经里面提出了三点，真正的虔诚是哪一种能够来控制自己的舌头？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人的内心想什么，他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很自然就从他的口表达出来，他在讲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的把他的生命的内在表达出来。那就是讲这个的舌头，这个的表达呢，来到第三章下一次啊，就会跟大家再来去看雅各是怎么样来表达这个控制这个舌头这个事情啊。然后他再说，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就是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什么叫做沾染世俗呢？上个星期我们讲的就是说，不要随从这个世界那个种的价值观，哪种的观念。世界看什么是重要，就是有钱的很重要，穷的看不起他啊。这世界把那个物质把它放得很重。雅各就告诉这些的信徒，不要随从世俗的眼光，按照世俗的哪一种的观点来在顺信徒的中间来做这样的一种的一种的交往。我们要除去这个世俗的一种的眼光，我们要以神的标准作为我们真正的行事为人的准则。这个是第二章一到十三节上次讲的。其实如果大家留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讲完前面勒住他的舌头，然后看孤儿寡妇不沾染世俗，那接下来呢，其实他就转一个弯，重新再去解释什么叫做不沾染世俗，就是上个星期所讲的哪一种。然后今天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的14节到26节啊。14节到26节呢，其实是进一步的跟我们来去谈论什么叫做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后接下来第三章再回来再讲这个舌头。好，所以雅各写这个雅各书并不是一种好像有些人觉得一点好像一点 structure 一点的架构都没有，其实并不是。雅各写这个雅各书其实里面它的架构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是完完全全是犹太人的一个文学的一种的表达啊，平行的一种的structure 在当中啊。所以当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雅各是非常有这个怎么说呢，犹太人智慧文学的一种的素养，所以他表达的时候是有这样一种的架构在当中让我们去读的。那今天我们来看14到26节。那很多时候当我们看14到26节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很自然就被一个错误的一个的印象那吸引了。我们在那里一直在争论在讨论啊，究竟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为称义。好像在这里一段圣经好像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因行为得救称义的。保罗是说因着相信而得救的。好像两解是有冲突的，有 conflict 的。其实并不是如此。那我们等一下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雅各跟保罗所讲的观念不单只是没有冲突，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只不过在表达的时候哪一个的重点哪个次序不同。那我们先来看14到17节。那其实 这几节圣经也有他的一个 structure 在当中。那十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啊，他说若有人有信，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然后第十七节，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他要讲的是什么？要讲的是一个的论点，就是说如果有人叫做有信心就可以了，不需要讲行为。那个雅各就是说，不是，信心跟行为是并存的，是同时要出现的。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还是说有行为没有信心，两者都不对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十四节就提出来一个的论点，就是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好处呢？十七节好像就一个结论，信心没有行为那个就是死了。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说，要把信心跟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要表达出来。然后十五十六他是用一个很实际的，我相信是当时他们所面对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况，就是有需要的人在当中，他们会怎么样来去面对他们哈。多少时候我们以为信心跟行为两者之间是一种的冲突的，讲信心就不应该讲行为，讲行为就没有信心啊，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啊。那我们先来看第十四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我的弟兄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那究竟这个自己有信心指的是什么？他说如果我自己有信心，究竟这个自己有信心指的信心是什么？然后我们来看十五十六这个的雅各就用一个的这样的例子来去解释什么叫做自己觉得有信心。 OK， 然后这个例子是什么？他说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有弟兄姐妹啊，他有缺乏了身体赤身露体了，又缺乏衣容的饮食了，那当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啊，怎么样来去面对呢？如果说这个有信心的这个人，他说我有信心，那这个有信心的人就对那个有缺乏有需要的人就对他说，哎呀，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雅各就是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究竟对他有什么益处呢？意思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说自己有信心的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什么用词？这个是祷告祝福的用词，对不对？就是当一个基督徒最容易讲的说，我祈求神怎么样怎么样，我为你祷告怎么样，愿你平安的去，愿你吃得暖穿得暖吃得饱。他那个是一种好像祷告的表达的一种的形容。意思是什么？意思说这个自己以为有信心的人对这个有需要的人就告诉他，我有信心，当我祷告神就会使你平平安安的能够搞定，我有信心当我祷告我祈求的时候，你就会神会给你穿得暖吃得饱。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有信心，我的祷告你会得到这个东西。这个雅各就立刻说一句话，究竟对这个有需要的人有什么益处呢？能够帮到他吗？能够让他吃得饱，能够穿得暖吗？答案是没有。很明显雅各在这里指出的是什么？这个人说自己有信心，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的信心是出于他为这个人来祈求，这个人就能够得到。我们就问，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哦，因为我相信神。 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真的相信神吗？我们在想一个问题，神是如何赐福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前一章不是说吗？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真正的有信心的人是什么？不是来到神面前祈求神让这个人平平安安的去，让他能够从神里面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不是。真正的虔诚，真正的有信心的人是成为神的祝福。刚才的诗歌很好，活出爱，对不对？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怎么样赐福哪些有需要的人，是神透过哪些对神忠心顺服的人成为哪些有需要的人的帮助。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雅各这里所说的信心是什么？不是我相信神能做什么，我相信神是透过我能够去完成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一个的，很久之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的一个的故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戴德生牧师，戴德生传道圣教士的传记，他的故事。他的故事的里面有一个故事，在这一段的里面成为一个最好的解释。这个故事说什么？这个故事讲到戴德生，当他还没有去到中国来做宣教师的时候，他预备他自己做一个宣教师，他要学一个东西，就是学信心的功课，学倚靠神的功课。所以他在预备他自己的时候，他一方面学医，一方面来去做这个的牧养的工作。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家庭，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个妻子病倒了在床上，那个做先生的非常的贫穷，没有工作，各方面家中的孩子也没有东西吃。这个的戴德生去探访这个的家庭的时候，看见他们这个情况，心中其实也觉得哎呀非常的难过。那心里面就想，如果我有钱，我一定愿意来帮助他们。他抹抹自己的口袋，他的口袋只剩下这英国的英镑，只是不是一个英镑，就是其中一个的 coin 也是有一点的值钱的。他抹一下他的口袋，只剩下一个 coin 一个的钱币。他心里面想，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钱币分开一半，还是说我有税钱的话，我一定把一半都给他来帮助他。但是抹一下，我只剩下一个，这是我全副的身家当了，我明天后天我要吃的都是靠这一个的钱。他抓着那个钱的时候，他说 you know, 我怎么办？我愿意给他，但是我给了我就没有了，那怎么办？他就说，弟兄，我为你祷告吧。他就来到这个的弟兄跟着他一起祷告，但是他手里面抓着这个钱的时候，他祷告不出来。我相信他一定想到这一段的圣经。他祷告不出来，因为什么？他明明身上有这个钱可以来帮助解决他这个穷人眼前这个需要，但是因为这个也是他所有的钱了，他那里祷告不出来。后来神感动他，他就拿出这个钱，唯一所有的钱给了这个的弟兄，这个的穷人的家庭，给了他。 回家，没有钱了，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吃了，家里面找一下，剩下一些的 cereal 啊，拿一个的开也没有开水，就是一个水啊，就吃掉当晚餐。第二天吃什么？不知道，没钱。接下来几天都不会有钱买东西吃了，怎么办？只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睡觉。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了，剩下哪一点点的能够吃的，找到吃的都把它吃完，就是这样，没东西吃了。但是接下来他就收到一封的信，一封信里面随了一些的文件的书的书的的信写的东西之外，还附带了一张的钱票，就是 paper money 哈，的英镑哈，那些是他给出去的四倍。他拿着那个的钱的时候，他突然间完全明白过来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了。这个就是这段的解释，什么叫做信心，不是我相信神能够帮助他，信心是当神感动我，让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就要把我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使用。这个的行动就是信心。雅各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的行动背后，是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才能够产生这个的行动的一个的表达。信心不是我相信神能够帮助这个穷人，这个信心没用。这是雅各所说的，对他有好处吗？能救他吗？不行。所以这里这个信心能救他吗？这个不是保罗所讲的因信得救的这个救，这个是他的需要得蒙解决的这个拯救。所以当雅各讲这样的一个的比喻表达的时候，他是要告诉那些受信的人，不单只是要行道，要听到，要行道，而在行道的时候，要真正把我们所知道的能够活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行道的一个表达。神是指着人赐福给哪些有需要的人，真正的信心就是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成为使别人祝福的一个的器皿，就刚才那首诗歌里面所表达的一样。如果只是用口去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却不敢相信神能够用我这个人，这个信心就是虚假的。这个就是这个戴德生牧师在抓住这个口袋里的一块的钱的时候，他之所以不能够祷告出来，就是因为神就要用他嘛，你不愿意你还祷告什么，就是这样一种的表达。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比尔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指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说你有信心，那你如何把一个我看不见的信心，你又不能够透过行为让我看到，我怎么可以看到那个我看不见的那个的信心呢？如果你没有行为，怎么样把这个信心表达出来呢？ 如果你能够这样表达，我告诉你，我可以把我有信心的这个行为摆在你面前，作为一个的比较。然后十九节，今天我们主和学就是用节制圣经开展我们今天主和学的讨论啊。十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是的，神就是有一位的神。”他说：“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这是暂定的。你信不错，但是鬼魔也信的。魔鬼撒旦信有一位神，他也信一样的，但是他却是暂定的信。为什么？因为他所认识的神不完全，有偏差，有偏差。他不知道神究竟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只是知道神其中一部分，而哪一部分就是让他知道他将来的去就是要一楼，因为与神为敌，要接受神的审判的那个的结果。他所认识的神就是一个审判者，一个审判官。所以面对一个审判官的时候，他只有惧怕惊慌。今天我在主日学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在世上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宗教他们的神，还说人对这些宗教的神所带着的一个的态度，就是恐惧战惊。因为很多的宗教的神所带来的只是对人的惩罚，因为惩罚的缘故，所以人面对神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去面对神，是一种不敢去与神有交往的一种的关系。这个却是魔鬼撒旦的一种很特别的，应该说很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的事实。他为什么战兢？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完备，他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以为他跟神差不多，他所以挑战神，他不知道神的全能、全知跟全善，他以为神的能力跟他差不多，所以他够胆向神发出那个的挑战。他以为神的知识跟他差不多，他的智慧跟神差不多，所以他够胆跟神来去争论。他不认识神的慈爱的一面，神的慈善他不知道，他的神的全善他不知道，他不认识，他只看见神是审判者，是一个审判官，他并不了解神原来是一个带有怜悯、带有慈爱的意味的神。错误的对神的认识所带来的就是恐惧、战惊，带来的就是一种怎么说呢？绝望。一种没办法能够有盼望面对人生前面的一个的情况。那我们问，信心是怎么样来的？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信心？我们都希望我们还有信心，但是请问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有信心？我相信做基督徒我们曾经都问过，哎呀，我怎么可以更有信心的相信神？信心乃是从对神的认识开始的。一个人对神的认识越多，他的对神的信心就会越大；对神的认识越少，他的信心就会很微弱。他不认识神，他就不能够真正的信靠神。 倒像一个孩子，他不相，他不认识你。啊，我家有一个孙女了，啊，我很 enjoy 啊，跟她的一种的生活啊，有机会见到她啊，抱她啊，啊，我伸着手的时候，她就会伸着手过来给我抱了。现在开始慢慢相信，越来越认人，越来越认识一些的事情，就会开始对人认识更多的时候，可能不是每个人要去抱她都会给你抱的了。会害怕，他不认识你，他不会给你报。因为认识你的缘故，他可以信任，他可以给你报。如果一个怎么小的一个婴孩，他都会因为认识的缘故而对人产生信任，而跟他有这样一份的关系。可想而知，我们在跟神那个关系上，如果一个人对神的不认识，要我们去相信神是多难的一件的事情。但今天有很多人，应该说很多基督徒，常常以为，哎呀，我信了，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哎呀，我加入教会，我受洗，我得救，就好了，就够了。弟兄姐妹，不够，不够。如果我们要享受做基督徒的哪一种的幸福，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喜乐，哪一种的丰富，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必须要争取更多的认识神。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只是加入了教会，只是得救，只是成为一个可以上天堂，可以死后有盼望的一个人，当然也是好事，可以了，没错，不错的，但是你就会失去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不能够享受在地上圣经里面所讲的，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可以有平安喜乐，我们可以享受神无穷无尽的一种的恩典，我们享受不了，我们只能够看着人家觉得哇那么好，为什么我没有呢？告诉你，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就没办法能够信任他，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让他能够带领你过。就像刚才戴德生牧师所经历的，如果他手里面拿着这个的仅有的一个的钱币，如果他不能够信靠神，能够把这个钱币按着神的心意给出去，他就不能够经历到神那一种真实丰富的供应。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有这个供应。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何等重要一件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还没有来中国做宣教士之前，他已经知道一个的事实。什么事实？因为他来到中国，他会一无所有，他没有人可以依靠，他不会讲话，他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他没有一个的人能够保护他，供应他。所以等他来中国做宣教师之前，他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如何在生活里面，在每一个环节的里面，能够体会到神是真实的，他的依靠只能够在神的身上。而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每一天都在体验经历他所认识的神原来是真实的。是他没有，他不富有，但是他说他愿意把一切都给神，神也把一切丰富的都给他。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们所说的，我们需要认识神以致产生信心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人会被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会被骗？ 听一些的报告，自从这个的 pandemic 开始之后，大家都在家的时间多了，被骗的人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些新闻？被骗的人多了，为什么会被骗的人多呢？因为很多人在家 you know 没有上班的话，接触这个 media 这个传媒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不晓得你没有收过一些的信息，告诉你中奖了，告诉你这个我常常收到 Costco 那个 Costco 寄来的说，你做这个 survey 你就可以拿50块钱的 you know 的 gift card。还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有很多这些的不是你有没有收过？没有收过，你那么好。我收了很多这些，我一生的我收我根本连看都没有看我就 delete 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骗人的。很多这些的骗人的伎俩在电话里面，现在越来越多人受骗。为什么会受骗？因为其实我们不认识哪些人，不认识这些的从哪里来的，但是有一个的理由，是因为告诉你，你有一些好处，告诉你你得到什么，所以很多人里面因为贪心的缘故，为了利益的缘故，相信接受这个东西，结果就被骗了。其实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受骗？有时候我们不是被神骗，我们是被魔鬼骗了，我们以为神骗了我们。魔鬼很多时候让一些的假的东西加在我们的信仰的观念的里面，也知道我们以为那个是从神来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的。我们信就跟魔鬼一样，最后就进入一个灭亡的里面去，因着盲目的相信我们受伤害了。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神而信，这个叫做迷信。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迷信，我们需要真真正正了解神是怎样一位的神。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我们一个星期听一次道，如果我们生活的里面没有很多的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的，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怎么可能对神产生信心？因为你的根本很少机会真正去认识他。信神必须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信心必须在神的话语上被建立起来。信心在因着神的话加上我们生活的经历体验，这个信才是真实的，这个信才会真正成为我们对我们有帮助的哪一个。我们再下来好不好？下面二十，好。他说，虚浮的人啊，你们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为什么？如果刚才我们一直看下来之后，雅各用了三次讲同样一句的话，17节、20节跟26节，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前面讲到，人的自己以为的信心不能够产生行为，那个是死的。魔鬼哪一种的信心，因为他是信不完全，所以他的信心偏差，让他在经 怎么说呢？惧怕的当中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看不见的，行为是看得见的一个的行动。如果大家看今天我给大家的题，怎么说？定的题目啊，今天题目是信是根，行是果，缺一不可。信心是埋藏在里面看不见的一个的源头，行为是因着有这个信心而产生出来一个行动的一个果，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缺任何一个，只有行为没有信心，只有信心没有行为，两者都不能够构成真正的信心，除非有信心作为根据，活出外在这个行为，这个信心是真实的。所以21节到26节，雅各就用了两个犹太人很熟识的故事作为一个例子，就没有，就是刚才那个不是一章，刚才那个第二章哈，回到刚才第二章的21节哈，就刚才那个哈，二章的21节，不是一章，对，20，OK， 刚才有了哈。这里说雅各用了两个的例子，那如果大家留意去看的话，你会发现雅各是真正就是犹太人啊，哪一种的文化背景的，他用了一个的比较，一个很清楚的 contra 在当中，把两个不同的人放出来，一个是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这是犹太人看为他们这祖先来的嘛，最重要的一个信心之父 ，OK。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是个很尊贵的一个人，另外一个是妓女拉合，妓女在犹太人眼中是最卑贱、最没有地位的一群的人，所以雅各是特意的把两个，一个是高高在上，一个是低低在地的一个的两个人物，把信心是什么表达出来。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保罗用来作为例子因信称义的一个的引用的一个的故事。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对这个雅各书那么的不认同啊，因为在雅各这里所说的啊，亚伯拉罕是因为献以撒这个行为称义啊，那亚伯拉罕保罗所讲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的信，所以称义，所以两者之间好像很矛盾，那这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不是。21节，他说：“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个是跟保罗的很不同的一个的观点哈。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才得成全。我们来看23节，究竟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23节，接着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接着信他的义，接着算为他的义。那究竟这句话是从哪里来？这句话是从创世纪的15章，创世纪的15章啊，他们麻烦你打一下哈，创世纪15章，我们从第1节开始哈，到第6节哈，一节一节的打出来就好了哈。那创世纪 Genesis 15哈，1到6节， 那这段圣经很重要。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不要惧怕，你是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于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亚伯拉罕又对神说：‘哈，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这个仆人，这个都是我的后裔了。第四节，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于是领他到外面说：“你看，你观看天上，你上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这句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神会赐给他一个儿子。当时他已经很富有，很多财产，但是他没有儿子。他在神面前说：“你都没有给我孩子，所有这些我都是给这个我的家里面的佣人，他承受一切。”神说：“不是，要你生的，而且这个孩子将要成，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说：“好，我信神，信耶和华神。”他信什么？他信神这个的应许必定会实现的。所以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因为相信什么？他因为相信这个以撒是神所赐给他的，要使这个的以撒将来成为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的祖先。如果以撒死了，神的应许就 fail 了，失败了，落空了。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我要赐福给你，成为大国，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如果他没有后裔，以撒死了，他这个的应许落空了， fail 了。所以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既然把以撒赐给他，这个以撒将要死成为众多孩子的祖先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以为神能叫他从死里面活过来，他不知道神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一个事情，神以撒是神所赐给他的，这个以撒一定死不了。他相信神的全能，他相信神的全善全知，他相信神是怎么样意味着神，他不明白，只是他所爱的以撒，但是他愿意把神所赐给他，他所最爱的交给神，因为他相信神自己不会让自己 fail 的，所以他献了。当然我们知道故事，他没有死嘛，以撒，神呼喊他叫他停住。神把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东西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当他叫亚伯拉罕献这个东西给他的时候，神不是一种，怎么说呢？不是在那里跟亚伯拉罕开玩笑，不是要整亚伯拉罕。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亚伯拉罕是否相信神自己是一个说了是就是的意味着神。既然神说他要成为大国的话，这个以撒不会死，他不知道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他就信了。这个是他对神完全的信任的一个表达，他是把他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贵从神来的东西交回给神。 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很值得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思想的一件的事情。我们看重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求什么？多少时候我们看重所求的东西，有一天神给了我们，我们舍不舍得把这个东西交回在神的手中？如果你相信的过神不会来整你，他交给你的，你交回给他，你得到的会更多。同样的，神把自由交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由的主权交给他，我们就活得更自由。好好去明白这句话。为什么选拉合？拉合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最 low 最 low 的一个的身份的人。原来众人看为最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的人，在神的眼光还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他相信他把自己的命交给神的时候，神竟然把拉合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想过没有？这是何等尊贵的一个的身份。拉合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把命交给神的。因为如果他被自己的国家的人知道，他都没命的。但是他相信，他相信神，神就把他这样一个在地下的位置把他升到高高高高的位置。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因着信而有的一种的行动，一种的行为。最后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一直讲这个的，讲几句话，这一段圣经里面用了三次，也是三段的里面，也是这三段的表达。信心内在的，因为有这个信心，内在的信心才有外在的行为。没有内在的信心，外在这个的行动没有任何值得在神面前夸口的价值，因为只是人的自我自信。你听过一句话，很多人说啊，我对这个事情很有信心。请问这个信心是什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因为他相信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能力，他不是相信神。所以当人说我有信心的时候，请问我们的信心是指什么？是我自己的呢？还是偏差的信心？还是真正能够把生命摆上去的信心？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能够把生命摆上去的，这个信心会带来极大的一个的回报。亚伯拉罕、拉合成为我们活的见证。带着圣牧师，在他还没到中国，他已经经历神的真实，所以不怕。当我们真的内心里面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你摆上去的时候，你所得来的必定是比你所摆上的更多。不要相信我，相信神。好，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没有信心的行为，有行为而没有信心，都不是你所喜悦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真正正从认识你而产生哪一份对你的信任，哪一份的信靠，以至到我们 在面对生活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能够找到一份的平安，找到一份的依靠，找到真正之中让我们可以带着喜乐的心来面对所有这些的遭遇。因为每一个的遭遇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完全，更像主你自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雅各书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单单注视在外表的事情上，更多想到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功，所做的改变，让我们不像魔鬼撒旦一样带着战惊来与你相处，让主你的爱成为我们真正生命与你交往的一个的桥梁。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